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讲这个妙字，妙法莲花经的妙字。上一个讲次讲这个寂门十妙，就是本门寂门呢。寂门十妙里边呢，有净妙，就是境界妙，有智慧妙，有修行妙，有位次妙，有三法感应妙，有神通说法妙，有眷属功德妙，大概是把这个名词解释了一下。我们今天呢，谈这个本门的十妙。本门的十妙呢，那比这个寂门的十妙啊，又要入理一点。我们可以说是啊，本门呢是就理来说，寂门呢是就事来讲，可以这样子讲。本门十妙，第一是因妙，第二是果妙，第三是果度妙，第四是感应妙，第五是神通妙，第六是说法妙，第七眷属妙，第八涅槃妙，第九寿命妙，第十啊利益妙。如果完全照这个理解来讲啊，可能很深。我们把它呀深入浅出与各位研究。因果两个字，因妙果妙，我们把它合并讲。在《花眼经》里讲啊，因该果海，果彻因缘，因地心，果地觉，就是因地发心与果地正觉是一致的。因心就包括果觉，果觉就包含了因心，所以是你因地发菩提心呢，果上就成佛；因地要发邪知邪见的心呢，果上就做魔。这个因果啊的关系是如此的。如果我们再把它浅近一讲呢，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啊，如是因，感如是果。这是在一般的因果来解释。我常常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三宝弟子啊，无论你是在家的，是出家的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。什么目的呢？还债，是来还债的。起码就在这一生啊，我不会再欠债。我想这个债字啊，含义很多，大家可以体会得到。债务，业障也是债务，啊，不是钱财的问题，不是钱财的债务啊。你比如我们杀生杀的多了，算不算欠债？你吃的多了，算不算欠债？所以在小乘来讲啊，吃半斤还八两。在世间法来讲呢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所以我们佛教的弟子啊，首先要明白因果，就这个道理。因果，如果你要明白因果呀，那你这个身口意啊，这个三方面呢，动都不敢动， 所以舌身收口心都不敢犯，心里边犯也是欠债啊，我心里边想害你，但是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害你，用屈辱的方法，我先恭维你，把你抬得很高，然后把你摔死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这个债务还是有的哟。虽然是叫你被害死的人呢，以为是你恭维他呀，那这个因果是不差的，来生你还是还他的。尽管他不知道，他糊里糊涂死了，他还以为你是个好人，或者你是救他的人，想不到你还是害他的，拐一个弯他就把你害了。要直来直往的还比较容易知道啊，你一拳我一脚吗？这个没有什么多大的学问就可以了解了。现在就是怕呀，笑里藏刀。这个笑里藏刀害人害得很厉害，很多很多被害了啊，还感激他，已经被他害了，你还要感激他。这个里边冥冥之中的因果也不得了，你不要以为是你是取巧了。所以是十手所指十目所视，难是亏心，神目如电。你不要说是我做这个事情神不知鬼不觉，那才是神知鬼觉，因果不差，因果不差。所以嘛，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的时辰没到。尤其现在我们都不谈未来的报，也不谈呢生生世世的报，差不多都是现世现报的多。我想各位老居士经验的多了，我们也看的多了，很多都是现世现报。哎，你做坏事就这一生就报你，不是抱在你的身上，就抱在你的晚辈，就抱在你的长辈，不得了啊！这叫花报，我们在佛教里边叫做花报，中华民国的花。果报呢，那就下地狱。花报就是算灵账，果报就算总账。零碎给你算，这叫花报。叫你这一生不如意，某一部分不如意，等到果报啊，那就是这个一结果之后给你算总账了，你是应该升天堂啊，应该下地狱啊，应该成佛了，应该做主了。当然这个报啊，因果也不是完全是讲恶的啦，好的也是讲因果的，你修行拜佛也是有因果的啦，也是有好的报应了，你做坏事有坏的报应了，我们佛教徒啊，因果两个字把它看得应该看得很重很重，丝毫都不要差，这样子才能够与佛法相应，才对国家社会有利益。如果大家因果都不怕了，这个社会就乱了。所以他讲这个因果呀，多方面的讲。你比如说我们最初发心，这是因；将来达到目的了，这是果；发真心得真果，发邪念得邪果。说因地不真呢，果招取雨；因地发心不正啊，或者是啊。没有遇到一丝良友，迷信邪徒，那到果上啊，到最后啊，不如意的，不如意的。 所以在因地这个发心这一念呢是很重要的。你比如我们拿这个研究佛学来讲，如果你要拿三藏十二部当学问来研究，这一念心不一定正。如果你要拿三藏十二部当这个修正的来研究呢，那这念心就正了。我根据经典与我相应，比如经典这个道理与我心里相应了，相应之后啊，依教奉行，奉行的结果呀，正到这个果位。如果你要研究呢，是站在你的立场来研究，站在我的立场，以我为主，以佛经啊为客观陪衬，那么你就可以修改他的意见，修改他的意见。我们应该以这个佛经为主。大家注意我这句话啊，我们是佛弟子，佛经是佛说的，当然我们就应该以佛经为主。如果我这个想法看法与佛经不相应，那是我的问题，不是经的问题，应该调整我的这个见解，调整到我的见解与经理相应了，这个叫做修正。现在有很多都是以我为主，以经为父，你不能以你为主，你是凡夫啊。以凡夫的眼光为主，以圣人的言说为父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想这一点呢，希望各位做参考。在佛经的面前，在佛的面前，法的面前，僧的面前，就是说在三宝的面前呢，以三宝为主，以我们是凡夫了，以我为父。如果我跟三宝不相应了，问题不在三宝，在我。然后我也研究哪里不相应，关键在哪里，毛病出在哪里，是不是能够调整，调整到相应为止，说我的意见与经里边的意见一致了，这个才能够谈到修正。我这样子讲不知道对不对，各位啊想一想啊，请参考。说这个因果呀牵涉到修正的问题。另外啊，通三世，因果有三世，因果有全时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去的是因，未来的是果，现在的是因，未来的是果，可以这样讲。你比如说欲知前世因呢，今生受者是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佛法难闻你闻到了，中国难生你生到了，六根难聚你聚了啊，环境还都不错，这个过去的因你不要问，是善根是相当厚的，这过去的因你不要去算卦了，事实在这摆着。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就是过去所种的，种的因。那么来生怎么样呢？是升天呢，是下地狱啊？你也不要考虑。只问经云呢，不要问收获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对了。根本不要考虑来生，因为来生的结果是你今生所做的。你今生所做的行为啊， 就是来生啊结的果，这是讲这个果报，还不是花报。花报就是现世现报的。所以这个因果呀通三世，这个三世重复的话呢就通六代了。怎么样的重复呢？前世种的因，今生受的报，今生种的因，来生受的报。这个今生这个因与果呀，你不能混成一谈，不能够混成一谈。因为什么？有的时候我没有学佛以前呢倒是很好，学佛之后啊不太顺。学佛是因呢，是种在来世的，这个报在来生。你学佛就修善嘛，修桥补路啊，啊，供佛积僧啊，施舍贫穷啊，这是修善的。修善呢，就难免有魔障，我可以告诉各位。你要做坏事，可能就没有魔障。说道高魔圣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要是啊修道了，就能见到魔。就比如说你心里静下来了，就能看见妄想。如果你心里不静下来，你就看不见妄想，你跟妄想打成一片了。这个原理是一样的。你今生所做的，来生去受，来生的果，来生受。那么今生所受的呢，是前生所做的。这个今生所受所做应该不要把它拉在一起。很多人把它拉在一起，哎呀，我今生念佛呀拜佛呀，天天跑庙啊烧香啊，怎么不如法了？那你把这个两头把它放在一起了，拉在一起了就不对了，很容易退道心，而且容易毁谤三宝。我想这一点呢，在因果来讲呢，我们应该了解。所以我常常这么想啊，我们最好不欠债。身、口、意，我都不欠旁人的，但是我也不希望旁人欠我的。所以我们学佛呀，要有点受用。什么受用呢？就是说你毁谤我，好，就等于我还债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前生毁谤过你嘛，所以你今生来毁谤我了，我不反击。如果你毁谤我，我毁谤你呀，那我们两个一边包，显不出哪一个伟大。你毁谤我，我逆来顺受，逆的境界来，我顺着受。这个顺着受也不好受的，怎么顺受呢？你起码有一个观想了，就是我前生欠你的，你今生啊拐了我了，骗了我了，偷了我了，抢了我了，我认了，我等于还你了，还你了，那么这个债务就还了。这叫逆来顺受，你必须有这种观念呢，才能逆来顺受。要不然你又怎么样呢？你唉声叹气又怎么样呢？也解决不了问题了。顺来引受，顺的境界来呀、啊，你要能够引得住，叫引受，引辱的引。有的时候顺来呀、啊，引不住，乐以忘忧，那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，很容易闯祸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不能老有顺境界，老有顺境界了，对你这个道念上啊，就有点这个不如法，稍稍有点逆境界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啊，说我要不是提婆达多的善知识啊，我没有这么快成佛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提婆达多始终是找他麻烦的，啊， 来监视他的。所以逆顺来的境界，你比如说恭维你啊，礼拜你啊，不要欢喜，自有生忏悔心。我们出家人吃饭呢，吃一口饭呢都要念五官记，要生忏呢忏愧啊。所以印光法师他叫做常忏愧僧，这一口饭来之不易啊，十方的信徒的钱呢，说十方的信徒的钱呢，那是净资啊，清净的这个福德金的。所以施主一粒米呀，大如须弥山，吃了不修行脱驴变马还。相反的，一念纯真呢，黄金可化，三心未了啊，滴水难消。我们学佛的，尤其出家的，在这个因果上啊，要看得特别的重视，比生命还要重视，一步都不能差。不但是我这一生不欠债，我还想办法把前生的债把它还掉。你不能说我这一生我没有欠债，你难保说前生我没有欠债啊？你能保你生生世世没有杀生吗？生生世世没有害人吗？没有冤家吗？所以经里边讲啊，业果相续不断，唯有业在身。你比如说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去，就把这个业果叫你带走了，业报带走了，将来你还债去吧。如果大家都要是根据我这么讲这样子做的话呢，我想轮回我们应该断了，因为有轮回就是还债嘛，不是讨债就是还债，反正就是这么两种债务，这个业债业障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要常生忏悔心，常生平等心。怎么叫平等心呢？说出家的法师们呢，看居士应该一律平等，不能说茶倒茶倒好茶啊，这样子搞就不平等。在家的居士对僧宝呢也要平等，不能起分别心。他是代佛宣扬的，你只能看他替佛宣扬的这一面，你不要看他凡夫的行为那一面，好不好？法师不是圣人呢，是不是？他终究还是凡夫。他凡夫那一面呢跟我们差不多，但是他替佛宣扬弘法利生啊，这个是难得的，这个是难得的，我们应该恭维，应该恭维。所以啊，双方面呢都应该平等的看待，这个世界就和平了，没有烦恼。每一个人呢都把这个业债呀、债务看得很重，他们说再多不压人呢，叫你压力你出不来气，你不要逃嘛，逃不掉，早晚要还的嘛，就成佛了还有还金枪马卖之报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还受金枪之报马卖之报，佛陀在路上走，在空中飞过了一个砸枪，把他头皮擦破了，象征性的还报。去托钵化缘，硬是不给饭吃，给他马卖，马吃的麦子， 没有饭吃，这个都是还债啊。当然他看法不同了，他看的马麦是个甘露，我们看的马麦是马麦啊，佛陀看的马麦是甘露，各的眼光不同了。但是这个业障啊是老跟着我们走的，但是怎么还法呢？就是必固不造新，过去的业障啊叫它停止了，这个障啊我不跟你来往了，解了，做一个总结啊。过去的嘛我们慢慢算，你不要给我加利息就好了，新账我绝不欠了，就是我绝不再吃鸡鸭鱼肉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过去账还没有还，你新账老往上往上堆啊，你将来怎么的还？越搞越深。那么过去的账，这个债务怎么还上呢？现在不谈，现在我们不造了吧，没有债务了吧，所以我们皈依，皈依三宝就是还债的一个方法，受五戒也是还债的一个方法，恭敬三宝，供养三宝，孝顺父母，救济贫穷，都是还债的方法。所以叫八福田，八种福田呢都是还债的方法。这个债务啊应该是没有体质的，虚幻的，你要因为它有啊就很重，如果因为它没有啊就没有。你要还债，你要在这方面来观想，所以你不要说因为我是个罪人呢、啊、天天披一个白褂子后面写上我是个罪人呢、啊、罪得不得了啊，你不要这么想，我们不是罪人，我们只要求开智慧，智慧一开罪就没有了，债就还了。要开智慧，开智慧怎么开呢？念佛开智慧，听经闻法开智慧啊。那我这个心里边呢与佛的所说的经典相应，就开智慧，就开悟了。开智慧是教里边讲，禅宗叫开悟，一开悟了什么债都没有了。说重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，一切罪啊如同霜一样，如同露水一样，太阳一出来一照就没有，智慧如同太阳，你开了智慧等于太阳光出来了，这一照这个没有实体的这个霜露当然就干了。如果你没有智慧啊，这个债务越累越深。所以啊，开智慧，忏悔自己忏愧，忏悔与忏悔就不同。忏悔啊，忏其前愆，悔其后过。忏愧呢，就是不要愧对自己的良心，不要愧对三宝，不要愧对众生，就忏愧。说你这个心里边有没有愧，愧不愧啊，就是忏愧与忏悔不同。这个悔就是悔过，怎么悔过呢？在悔的心所并不好，在经里边讲啊，你比如说我做好事写了一笔钱，我写了10000块钱，一个冲动写10000块，回来一看大家都没有写一万块，顶多写个10块8块100块200块1000块，哎呀我才上当了，我怎么写这么多呢？悔了，后悔了，那就是你最初这一念就是不虔诚吧，虔诚就不会后悔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悔就是不好，就是做善事悔，做恶事也会悔。你杀人，杀人没有把他杀死，他告你一状， 后悔了，哎呀，我当初怎么把他杀死了呢？杀人灭口，把他杀死了，断了命，我就没有后患了吗？这也后悔了。所以这个悔呀，不是好心所，但是如果加上忏，忏起前愆，悔起后过，后来的过呀，停止了，不造了。愧呢，就是对良心不愧，啊，对阳府不愧呀，啊，所以这个有忏愧的心，对这个还债有帮助。那因果要明白呢，更不要谈了。如果要谈到修正来讲呢，最新的这一念呢是最重要的。用这个因果来讲是，很多讲法。说发菩提心，因中发菩提心，果上就成菩提道。另外这个因与果、生死与涅槃、烦恼与菩提的问题，我们做一个比较，因为这里边有涅槃。烦恼、菩提、生死、涅槃呢，这两个是个名词，是个名相，都不是实在的。对生死啊，才说涅槃。对涅槃呢才说生死。如果小乘的人呢，离生死正涅槃，离生灭正不生灭，这个叫做相待的，互相对待，互相抵消的。涅槃起来了，生死没有了，生死起来了，涅槃没有了。这样子看起来，这个生死无相，涅槃也无相。生死没有性，涅槃也没有性。如果他要有性的话呢，涅槃也消不下去，生死你也断不了。因为他没有性，你可以断，你可以证。我们还有一个道理要了解，我们所证的不是修的。说祖师告诉我们呢，道不属修，修成必坏。道是哪里来的？你本具的，性中本具的。如果你要不具的话呢，你修也没有用。说《法华经》里讲，开佛之见，开示悟入佛之见。什么叫做开呀？因为你里边有才能开呀。如果要没有的话，你怎么开？开什么？你有佛知佛见，所以开开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开开还是没有。开佛之见这里已经足足说明你具足有佛的之见，没有开开而已了。如果一开开呢，这个佛之见就来了。因为什么开不开呢？你拿我们家乡来讲，一到冬天呢，这个门呢，早上起来的门呢，经常开不开。什么原因呢？雪下得太大，下了一宿雪了，第二天的门就给堵住了，开不开了。必须把雪扫开，雪是可以融化的。把雪扫开了，这个门就打开了。雪就比如无明，这个无明啊，把你这个门呢给你遮住了，这个门开不开了。你必须把这个无明扫开，用这个风一吹，给它吹开。门一开开啊，登堂入室，进入花屋。佛性本来是有，不是外有的。如果外有的话呢，开开也没有，你修也没有。说沙非饭种啊，如果你要你拿一把沙子放在锅里煮， 你永远煮不出饭来。因为我们有佛性，你稍稍的把它这个熏修熏修啊，这个就成功了。这个道理啊要了解，说这个生死与涅槃呢、啊、都是相，不是性。这个就比如什么呢，水与冰，冰块，你比如我们把这个水啊放在冰柜里边呢，一会儿就变成冰块了，这个冰块就不圆融的了，就等于生死。冰块要融化了呢，就变成水了，这个水就比如涅槃。大家想想啊，涅槃是温暖的因缘，冰块就变成水了。生死是寒冷的因缘，这个水就变成冰了。这个冰啊是水的全部分，不是水外之冰。听我这个比喻啊，水呀、啊、是冰的全部分，不是冰的外边另外找个水。也就是说，生死这么一转就转成涅槃，涅槃这么一转就转成生死，一个东西，一体的两面，一个体两个相，就等于一个实性，它可以变水，它可以变冰块。如果也不了解的，硬要把它生死断了，那涅槃也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断了妄想，真心也没有，真妄就守心守背了，翻一翻就是了，很容易的。说真心与妄心呢、啊，所以在经里面经常讲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凡夫就是诸佛，就是这个原理。这都是相对之法，相对之法呀，要论开，说相对论开，绝代论妙。绝代呢，就是初法就是妙法，凡夫就是佛，全冰是水，全水成冰，冰水随疏，实性是一个。我想这个道理啊在本门寺庙里面是强调的。但是我们要与这个道理要是体会的道理呢，心要很细。所以讲这个因果庙、国度庙，国度啊更是不同了，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叫国度。在净土三经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，生者决定生，亡者未必去，就往生了。讲往生这两个字，你念佛呀、啊、莲品高升是没问题的，决定生，生者往上升了，是决定生。往者呢，往生的往呢，不一定去。因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就在你的住处。如果你要说极乐世界离这里有十万亿佛国度，那是约事来讲，约理来讲呢，我在哪里，我身心清净，我住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。我身心不清净，我住的地方啊就等于地狱一样，如同刀山剑树一样。还是心理的问题。你比如说我们希望佛来接引， 阿弥陀佛来接引了我们往生了。又说哎呀，我说这个亡者未必去啊，你来接我，我也不去啊。那怎么办？他要来接你怎么办？他要来接你呀，那是你心中的佛，说自性的弥陀接引你，自性的佛，两个佛呀，自佛他佛，没有二佛，佛不会有两个的。当然这是我们的幻想，希望佛来接，事实他也会来接，佛不是会来接。你不要心外取法，不要心外有佛，不要心外有个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也是唯心造，佛阿弥陀佛也是个唯心造啊。我的心里的佛，西方阿弥陀佛是一个佛，没有两个佛。这个在念佛法门呢，要特别注意到。当然，这个比较深入一点，比较深入一点。初学的话呢，可能啊不相应，我这样讲可能听不进去。当然，初学是约四来讲，老是念佛，啊，往生嘛，佛来接引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环境好。约理呀，就不是这样子。约理是真谛，约事是虚谛。佛教讲真虚不二，真谛者一法不立，说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约虚谛的世间法呢，一善不舍，法法皆是。离开世间法找佛法绝对没有，所以你把世间法做一类道理，不要说你做完人了，啊，做得很好的一个人呢，孝子啊，贤孙呐，啊，甚至呀，这个忠党爱国呀，这就是佛法。你不孝不忠不义不孝啊，不怎么那个。就不是佛法了。说佛法始终站在这个正义的这一边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人成即佛成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做人成功啊，就是你成佛了。你做人还不会，你还想成佛？做人这一关你都没有透过，你怎么能成佛？所以你要是佛法要精通啊，绝对不会与世间法合不来。不要说啊，这是佛法，这是世间法，那你佛法之外还有世间法，这个佛法太小了嘛。佛法应该是心包太虚的，离开佛法之外没有世间法。所以经典里边告诉我们呢，所以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佛法。你要认识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如果你要不认识的话呢，一切一切都不是佛法。所以这果度妙啊，应该向这个方面来体验。感应妙，感应是双方面的，有感在应。一把你讲起来，这个感应啊是应化身的事情。你比如我们都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，佛弟子，佛弟子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有的时候我是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弟子，有的说我是卢舍诺佛的弟子，报身佛的弟子，那是自己找差别。其实这个三个佛就是一个佛，三身就是一身。你像水里边的月亮，这个月亮是哪里来的？月亮是由空中的月亮，空中的月亮是法身，比如讲 因为那个法身的月亮的体有光明了，报身而影射到水里去，同时这个影水里边的月亮啊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只要是有水同时现月影，这个应身也是这样子，说千百亿应化身的同时现，并不是我在这里做道场，这里做完之后我要在那个地方再去做道场，不是这个道，同时成佛这是应化身，同时现这个如同这个水中的月亮啊，你不能说啊，我这个月亮先照你这个水啊，照完之后我照这个水，不可能嘛，它同时的，所以是啊，照的时间呢月亮也没有来，不照的时间呢月亮也没有走，不来不去，水里边的月亮有了，并不是空中的月亮掉下来了，如果它没有的话它也没有走，这是应身的境界，应化身。所以众生心够静，如来影现中，你要想求感应呢，先求自己，先把自己的心里边的烦恼把它倒得光光的，然后与佛法相应了，这个如来的影子啊就现到你这个身体里来了。如果你这个一肚子这个贪嗔痴啊，佛看你都害怕，不相应嘛，是何盖不相成嘛，你一个小盒搞一个大盖，或者一个大盖或者一个小盖弄个大盒，不行，所以必须你心里面的烦恼都把它清除了，你有感再应。换句话讲呢，你心里面的烦恼没有了，那不是佛来应你，你就具足了佛的功能，你就是佛，你烦恼没有你还不是佛吗？是吧，不是外来的佛，是你自己的佛啊，光明发现了，你有作用了，你有神通了。所以这个应身呢跟这个化身呢之体，报身之相，报身之相就是福慧力庄严呢，报身之相，应身之用，体相用啊是一个，不可能单说是哪一身啊，要说佛就三身都具足，没有说自有一身佛的。说这感应的道理啊，说有明感明应，明感显应，显感明应，种种不同。你比如我冥冥之中来感佛陀菩萨，用很明显的道理来给你消灾，或者你显感啊，我很这个公开的这个求，但是他冥冥之中啊给你这个大事化小。这里有明感显感明应显应不同，总而言之啊，你要想求感应的，先把自己的心里边的烦恼把它搞清楚，与佛相应，与佛相应才有感应，与佛相不相应没有感应。佛是什么相应呢？佛心量是大的，佛是利他的，我们心量是小的，我们是自私自利的，背道而驰嘛，你喊佛都喊不住，哎呀佛陀呀，他都听不到，你意思不同嘛，志不同道不合嘛，他想帮你忙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你要想求他帮忙嘛，你想哎，我们两个要意见要相投才可以，你跟佛陀的意见不相投，他怎么能帮你忙？说不要说哎呀我怎么求佛不灵啊，说诚在灵，心诚在灵，说我心也很诚啊，那你心还不到诚的这个程度了，什么诚的？心要放大。我常常讲，我们求佛菩萨帮忙，不要求自己， 为世界，为国家，为全人类求平安。那么我也是全来的一全人类的一份子，大家都好了，我不是好了吗？这个意思呢，就与佛陀的意思相应了。这样的求佛菩萨的就有感应，可惜我们的心量扩不大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希望我们亲戚朋友要好的环境好，不希望我们冤家好，这是我们的凡夫的心理了。如果哪一个要是你冤家呀、你恨都来不及，你还能希望他好吗？我恨透了你了，我恨你死在我的面前叫我看一看，那还是佛菩萨的心理吗？佛菩萨救都来不及，你还能恨他吗？如果是冤亲平等，希望大家都好。我常常讲，我们遇见那个害群之马呀，我们杀他呀，也是用慈悲心去杀的呀，不是用嗔恨心去杀。杀了他等于救了他。说佛经里面讲啊，央觉摩罗弥杀弥慈，越杀越慈悲。什么原因？他就是用慈悲心去杀。你不要再害人了，我一刀把你杀死，你往生西方嘛，我救了你了。如果我不救你，你继续造业造下去不得了。但是这是慈悲心，这一念呢不好起，最好不要用，不要学的学不好，到时候就出毛病了。这个债务不但没有还的，而且又加重了，这一念不好起的，所以虽然有开遮吃饭这个戒律可以开，但是开要在这个原则之下开，你要没这个把握就不能开。神通妙，佛教不讲神通，神通者精神通达，精神通达。如果你要修行到了相当的程度啊，你精神自然通达，不要求，也没有求的。说佛弟子没有说求神通的，老实讲，除了目犍连尊者，他是求神通。目犍连尊者为他的母亲出家，为他的母亲呢、求神通，他想救他的母亲。结果他得的神通还是救不了，还是要十方众生在7月15这一天呢，自知这一天呢，盂兰盆法会的这一天呢，大家给他回向，他才救他母亲。结果他的母亲也不是他的神通救的，所以佛陀讲啊，你救不了，连我也救不了。他的罪根深重啊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那必须十方大众。说我们常常共千生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共千生灾，有1000个和尚，我普通供养，请大家回向，这1000个的力量就很大了。所以这个神通啊，我们不求，到时间呢，它自然会有。神通并不稀奇了，连鬼神都有神通，鬼有五通啊，鬼有五通。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没有漏尽通，没有漏尽通，他这个烦恼没有断叫漏尽，烦恼断了才叫漏尽通啊。他知道过去，你再远他可以听得见。这个神通啊，连鬼神都有具，本来具足有的。说佛弟子不求神通，这个神通的道理我们先了解。有的时候现在拿这个神通来这个标漆利益，来这个诱惑人呢。在这个禅经里面讲啊，你要招了鬼神呢，他可以加你的力量，叫你得神通。鬼有这个能力啊，他可以叫你啊 说法，他可以呀、啊、叫你度化众生，他可以叫你很多人相信你，到最后啊，他要害你。这是招鬼了，招鬼的，招鬼魔的这个中了道了。比如我们说是中了他的这个道了，他可以帮助你，所以鬼神帮助你呀、啊，很快的，啊，你要经常跟鬼打交道啊，很灵光的。他要害你呀也很快，他要帮助你的也很快，那就说是、啊。他把你帮助差不多了，然后啊，他就叫你呀、啊、堕落了。最初那一念不正，因地不正，最初那发心不正嘛。你想鬼帮你忙，你有什么正呢？绝对是邪知邪见的。要像我们诚心正义的话，鬼神沾不得你边的。所以在禅经里面，这些道理说的很多。说法妙，说法，释迦牟尼佛讲，在《金刚经》里讲，要为佛有法可说呀，你是谤佛。你因为佛陀有法可说呢，你是毁谤佛。佛不度众生，因为什么他不度众生呢？他看见众生就是佛，哪有说佛度佛的？我们看见众生是众生啊，我们这个是非眼呢？佛是眼睛，不是非眼，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所以他不度众生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要因为佛度众生啊，你简直是瞧不起众生，因为众生都是佛嘛，何必你度？说佛不说法，如果你要因为佛有法可说，你是谤佛，因为法不是说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经不是讲的，啊，要修正，就是我最初讲的，我们对经典呢。要相应，求其相应，求其正悟得利益，说不可思议，就这个道理，不可思议，不可心思，不可口意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所以没有法可说，没有神可度。但是如果你以四悉檀的因缘呢？可以说，所以《法华经》的这个法师品呢，三归宏经，用三种的归道，就等于火车要走归道，不能离开归道，用这个三种的归道啊来讲经。第一种啊，要穿银乳衣。这个银乳衣就是盔甲，弘法的都是大无畏的精神，说大雄大力嘛，这个银乳啊力量最大，要披这个银乳的盔甲你才能弘法，百折不摇。我就记得过去在大陆上有一个法师在讲经啊，下边一个听经的拿一个鸡蛋，鸡蛋里边东西抽掉装一些个大便，就上去就打这个法师的头，这个大便呢崩了一脸呢、啊、他还是这么讲，不动声色，这叫银乳衣，叫盔甲。如果要忍不住的腿子放下了，就赶快把它抓住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个忍辱的力量强啊，辱这个忍能克刚啊，当然也有的护持 法会的护士到场去了，他自然干涉，用不得你法师自己去，他旁人就不答应他了嘛，是吧？你扰乱我这法会嘛，他自然有人负责干涉他，那用不得你法师自己发脾气吧。所以这弘法的要穿银乳衣，银乳在我们佛教里来讲叫做相应，与什么都要相应，不能是这个也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穿，这个也不如法，那个也不如意，啊，就是不变而随缘，要随缘。所以呀，不用说法师，一般学佛的都应该有这个态度，里边是方的呀，外边是圆的，内心呢方方正正、规规矩矩，外边呢不妨随缘一点。你不要外边的格格不入啊，这古里八怪的呀，旁人看见就害怕啊，这佛教徒，哎呀吧，你这不敢亲近，不通人情嘛。里边方可以，方方正正的，外边呢也要随缘。这叫银乳衣，银乳衣就是相应，衣就是盔甲，要披这个银乳的盔甲。慈悲石，法师住的房子，法师寮啊，是讲慈悲的。法师寮啊，不是帐石。你像维摩居士住那房子叫方丈，一丈四方一丈，法师寮这个房子以天地为石，天地为五龙，心量大得很，物我同根的，天地一体，做法师的要有这种心量。不要是宰相肚子能撑船的，那就是法师的肚子能够容纳天地万物之间的东西都能够容纳得了。说我们谈起这个，我们哪里够资格了？啊，隔靴搔痒都不够，在门外喊都听不见，那差得远。所以住的这个慈悲石，慈悲，慈能娱乐。悲能拔苦，平等慈，同体悲，要行慈运悲，慈是平等的，啊，悲是同体的，慈悲慈。你比如说我们救济也好，解缘也好，应该站在同等的立场，以互助的精神呢，大家帮助。这个叫做同体，不要你高高在上，啊，那就是救济了。平等大慈呢，就是冤亲平等。你要想度化众生，你不能说你跟我好，我这个多给你讲讲事儿。你跟我不好，我跟你少讲两句，我再不理你，那就不够修养了，不够修养。有取舍，有好恶，这个不叫平等时。所以佛陀这个法师住这个房子，叫做平等时。这个房子以天地为炉，应该有这个规道。第三个呢？法空座，以法空为座。法空啊，我们先了解诸法皆空，这是他的这个宝座。诸法皆空啊，讲起来啊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都是观一切法实有的，再进一步呢顶多是幻有的，哎，人生如幻嘛， 几十年就过去了，我何必这么认真，最多是这样子，这里空你是绝对空不了，你不见棺材你绝不流泪啊，见了棺材是空了，空了完了，见了棺材你还不空，火把你烧了你都不空，你火化之后你把我的骨灰好好安置安置啊，装一个小盒，这盒要好一点，这个坛子要好一点，要给供到哪个庙里去，不要忘了烧香啊，这个是我呀，我活的时候拿这个臭皮囊当做我，死了之后拿这个骨灰当做我，你永远是个我，空不了，有我就不空，没有我才能空，没有我才能空。所以你要空的话必须亡我，不亡我就不能空，这是啊一定的道理，没有我见，把我把它扩大可以空，把这个我的方位扩大，大我，用大我的精神。所以法空呢，一切法皆空，那么我也是一切法之一，我也空了，我空法空二空真如，正的二空真如啊，法空为座，这是啊才能够资格当法师，说以三规之法自私，以三规之法私人，大家想一想，现在当法师的那么容易啊，当然这种善知识不能没有啊，但是很少啊。眷属庙，我们佛教讲法门眷属，我们讲一脉相承，主主相传，眷属法门眷属，我们讲净佛果度，你比如我们大家解缘在一起听经，我们的希望啊，就将来呀、啊，弥勒菩萨成佛之后，龙华三会，我们愿相逢。弥勒菩萨成佛，弥勒佛呀，他自开三次法会就入涅槃了。你像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他自开三次法会。如果你赶不上啊，那不知道又要轮回到什么时候去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了，我们没有赶上；释迦牟尼佛出世，我们沉沦。就是不沉沦，跟他做邻居，也许那个时候根本就没兴趣，不认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，我们在旁边都不去听，可能啊。那么我们出世，佛灭度了，怎么办呢？求将来啊，求弥勒佛了，弥勒佛后补嘛，等到释迦牟尼佛的法灭了，这还早得很呢，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了，我们所讲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了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法与弥勒佛的法是一样的，一个道理，佛道同，没有两个道理，我们现在所听的跟将来在弥勒菩萨那时候所听的也是一个道理，我们虽是净佛果度，现在做功德解缘呢，就是来生啊，大家到弥勒菩萨的座下来这个得度，说结净缘的结法缘呢，做法门眷属。你比如说我们佛教讲这个传承。释迦牟尼佛传给第一祖迦摄尊者，啊，迦摄传给窝囊，一直往下传，传到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啊又到了中国来，又往下传，传到乃至传六祖，这么一代一代传，甚至到了中国有十大宗啊，8个大乘宗，2个小乘宗，也是往下传。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台贤十密啊，禅净律啊，这个大乘宗典呢，大乘的这个宗派呀、啊，都有他这个传承的这个传人。这个就是这个眷属，这个法门的眷属。涅槃庙我刚才讲过了，寿命庙，寿命啊有两个命，我们一个人有两个命，一个是慧命，一个是寿命。法身呢就是慧命，色身呢就是寿命。一般问的是你高寿了，是不是？都问你多大年岁了。但是啊，道不言寿，生不言性。你要问这个，问到这个道士啊，道家的道士啊，请问道长你高寿啊？哎，无量寿啊。他不告诉你多大年岁。他希望无量寿。如果请问法师你贵姓啊，他一看你这是外行嘛，啊，我姓释，释迦牟尼佛的释。说四姓出家呀，同一十种，四合入海，同一贤位。本来在最初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啊，还姓你在家的姓，或者姓你师父的姓，啊，那么晋朝道南法师啊，这才提倡啊姓石。后来经典过了嘛，这才呀、啊，才证明啊姓石是正确的。说现在呀、啊，佛弟子都是姓石。所以这个寿命呢与慧命呢不同，但是这两个命是一条命，不是两条命。色身与法身不同，也是一个身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色身，色身呢讲受暖时有寿命，有暖气来支持你这个身体，有这个食，这个为食的食啊，你要是这个脑神经坏了，这个食要坏了，这个身体就没有用了。所以说受暖食啊为色身之命，法身呢以智慧为命。你比如说我们凡夫啊，以贪嗔痴啊为命，罗汉呢就以戒定慧为命，菩萨呢以慈悲喜舍为命，佛陀呢以平等无二为命。这各的境界不同，这个命也不同。慧命就是法身，这个法身呢是由色身来的，离开色身没有法身。因为色身就是法身的一部分，所以法身者，你比如我们大家将来成佛了，还是一个身。不可能你说你一个佛，你一个身呢、啊？没有那么多身。法身是一个，应身不同，各有各的因缘不同，应身不同，报身可能有不同，各有各的果报，各有各的福慧，但是法身绝对是一个，一体的。法身是一体，不但是我们将来成佛，三世一切诸佛到现在的佛都是一个身，法身。但是报身呢就不同，就分出东南西北啊、方啊、这个种种的佛呀、啊，他的这个福慧庄严的报相不同，他的缘不同，他的因缘不同，有在哪一个世界成佛的？有在哪个世界感应的，这个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慧命啊与寿命啊，这个慧命的从哪里来呢？从时来的，转时成智，智就是慧嘛。 我们现在在凡夫立场叫做识，八种识，一转呢就转四种智，转前五识成成所作智，传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，转第七摩诺识成平等性智，转第八无赖耶识成大圆镜智。大圆镜智就无念，无念就是无所不念，所以我们念佛的境界就是这样子，用净念来同化妄念。念佛是净念，念佛就佛念，用佛的念呢来把这个妄念呢同化了，不是断，同化了，抵消了，然后就剩一个净念，这个佛念，净念也打闲岔，净念也要不要，佛也不能念，叫做无念。无念呢才能无所不念，如同一面镜子可以照万物，但是不留痕迹。我们现在不能照万物，因为里边有念，不是净念，妄念，净念妄念，这个镜子不亮。如果无念了，净念妄念都没有了，断了，可以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啊，现一切而不留一切的痕迹，如同这个镜子一样。所以这个慧命啊，跟这个寿命是一体的，色身呢跟这个法身呢也是一体的，最后是利益妙。我想这个利益啊，各人所得的不同，闻大得小益，闻小得大益，闻世间法得佛法的利益，闻佛法得世间法的利益。总而言之，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佛陀所讲的经典呢，都是对机而说的，对有说空，对空说有，结果是空有都不对，非空非有。所以你得的利益呢也不同，佛陀说大乘经典，你是小乘的根基，可能就得到小乘的利益，他讲小乘，你是大乘的根基，你可能因为他在说大乘，也可以因为他在对你说法。所以这个利益啊，在本门的利益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在教里面讲啊，有这个同听一闻，彼此不知。你比如我们大家在一座听法，有的高兴听故事，高兴听点因缘啊，哈哈一笑；有的高兴听点这个理论呢，要深一点才过瘾啊。那么有的高兴听利益，他得的利，听故事得的利益了；有的啊，他听到这个道理啊，他领会了。那就个人得的利益不同，同听一闻，这个利益不同。说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本门十妙啊也讲完了，寂门有十妙，本门有十妙，这个妙法，妙法，莲花经，妙法两个字嘛，今天算结束，明天开始讲莲花。讲莲花，莲花讲完了，我们再讲显体、明宗、论用、判教，判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代释教。啊，我想最后嘛，比较紧凑一点。啊，首先呢，感谢我们经社的主任曹居士发心，啊，各位居士的支持， 这个法会啊，算是很如法。那么明天呢，最后一天，希望能够提早来啊，尽量早一点来，提早半个小时。也并不是说这个半个小时给几位受三规的说这个三规五戒的道理，每个人都可以听一听啊，听一听嘛，叫这个加重每个人的善根呢，我也有这个应该有这个需要。也就是我们明天呢，我们提早半个小时，我想这个大家如果要是不反对的话，希望明天清早向下文昌，富于来日。